第八章，恳求的祷告。经文：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约翰福音16章24节。约翰福音的这一章是主与门徒的离别训词。公会里的人很快要把他带到比拉多的审判台前，那么就只剩下门徒们了。他们有孤单和被抛弃的感觉，因为他们心系盼望的那位耶稣将要离开他们。他们还可以在哪里寻找永生之道呢？失去他就是失去一切。不过，要离去的基督比门徒们更清楚地知道这一切。他知道他自己前面的路，也知道他离开后，门徒们失去了他，将会如何的可怜和愁苦。这也是为什么主在门徒还没有感到他离开的空虚时，就先为他们设想了。肉体上的连结必须被砍断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基督必须死亡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有透过他的死才能将生命带给他的教会。然后他也不能再留在世上，因为他要升到天上去，为他的儿女预备地方。就算是现在他面对害人的死亡和阴间，他仍挂念他的门徒们。他没有留下门徒们独自承受，他留给门徒们所需的一切，他的名。名字的里面有什么意义呢？最美丽的名字可能隐藏着最糟糕的行为。参孙的名字很美，意思是太阳之子。然而他这太阳之子的结局是何等黑暗。主耶稣的名字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，这表明了他是谁。他的名字是祷告的唯一根基，当没有别的可以依靠时，这是唯一的根基。一个悔改的罪人即使成天祷告，若不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神也不会听他的祷告，即使最谦卑的祷告也不会蒙应允，因为没有一个罪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祷告。在祷告的学校里，有许多的教导是来自基督的话语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。诚然，门徒们祷告了，他们对祷告并不陌生，但他们并不是奉主耶稣的名向神祷告。他们的祷告没有任何基础，即使有3年的时间和基督形影不离，他们对基督的位格所知实在少得可怜。他们从所得到的益处中学习认识耶稣，他们对他的爱也是真心的，他们对主耶稣的爱深到愿意为他牺牲生命。不只是彼得，其他门徒也是一样，曾表达出他们愿意为他而死，而且是真心的，虽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真爱的试验，神就是爱，我们没有真爱，除非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且我们在他里面。爱的指导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可以找到，但爱心要按着真知识行。门徒们非常爱基督，但他们完全不了解他的使命。在他受死之前曾说，菲利，我与你们一起这样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如果基督问这些门徒为要使灵魂得救需要做什么，那所有人都会答错，因为他们曾要阻止他上十字架，他们一心想为他做些什么，而不是接受他为他们做什么。他们不在意他的保证，他们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必要，他们早已将国度里的职位分配好了，并且互相争论谁伟大，他们从未想过王将会死。因此他们过去未曾想过以他的名为祷告神的根基，也没有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因为他们当时并未察觉神的公义仍要被满足。当他们争论在天国中谁将为大时，他们自以为在国度里一定有自己的地位，但却要否认他，尽管他们都爱他， 他们明白无法靠自己的功劳，知道救恩唯一的希望是这位确实为他们受苦受死了中保的命。以后基督说，你们将明白这一切。之后他们明白了，以至于使徒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门徒们曾求基督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他们没有想到真实祷告的代价就是丧失自己的好名声。当属天的指导被赐下的时候，即使神的爱已经在他们心里了，他们必定有许多事是不懂的。他们必须否定自我，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悔改、善功、眼泪、祷告或在基督之外的任何事情。是的，这令人感到痛苦，因为我们喜欢在神面前有可夸的，在信徒及世人面前有好名声。我们喜欢被人称为归正者，或是谦卑懂得祷告的人。但是我们必须与门徒一样羞愧地承认，我们也想争夺天国里最重要的位置。在人的祷告经验中，神的灵有必要与人同工，好使他的门徒知道自己缺乏祷告的根基，借此他被教导祷告唯靠基督所做成的功劳，因为唯有他的功劳才能被神接纳。祷告的根基不是出于门徒自己，而是主基督给的，使他们的祷告可以蒙神悦纳，这是稳固的根基。失去自我是件快乐的损失，神的灵破碎了我们的骄傲和自爱，如此神使人得以在他自己的工作上紧密地抓住基督。只有在基督里，父神才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为耶和华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他是那位永不改变信实的神，即使是人都是不忠实和欺诈的，但耶和华这个名字表达出他掌管教会所发生的一切。在雅各谷一切都失去盼望时，约书亚说，你为你的名要怎样行呢？他的意思就是，主啊，这是你造成的，是你的工作。启示自己为耶和华的代价是付上了他爱子的性命。在耶和华这个名字中隐含了耶稣的名，神对他的百姓是信实的，因为他已将他的爱子为他们舍了。神将他的爱子丢弃，为的是要紧紧抓住他的百姓。基督被父神撇下，使被弃的我们能有祷告的根基。你找到那个祷告根基了吗？或者你仍旧祷告而不奉他的名呢？那么你的祷告就缺少了中保。在这种光景之下，你仍有蒙福的经历，并且尝过天恩的滋味是有可能的事。但我们是否知道这些经历和安慰是谁付出的呢？人必定要被降卑，而基督的名要被高举。没有什么比经历到虽然如此不过的信心更令人喜乐的事。基督在这里说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若把祷告的锚抛在船内，并不会产生喜乐，即使锚已抛出，这艘船仍会沉没。这就好像以眼泪、祈求、经验和感受为祷告的根基一样。当然，刚才所列举的是祷告不可或缺的要素，但却不是喜乐的泉源。祷告的锚必须被抛出船外。经上记着，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希伯来书6:19-20，我们在幔内所拥有的是何等的祷告根基，那是属天的圣所，在那里基督为他的选民祷告。救恩是又坚固又牢靠的锚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将它夺走，甚至恶者的手也无法触及。主自己护理他的工作， 那里有满足的喜乐，它的根基存到永远，我们的喜乐永远不会停止。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前曾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风暴永不会止息，强烈的程度使神的儿女害怕自己会灭顶，人生中的巨浪会不停地翻腾，但只要我们的锚稳稳地抛在根基上，船就不会被礁石破坏，甚或狂浪似乎要将锚拔起，但却指使的锚与磐石连得更紧。暴风只能使我们与神更联合，且更紧地抓住他的应许。暴风只能使锚牢靠，祷告与根基连得越紧，神用这些方式使他的儿女更依靠他。不要胆怯，担心自己太快奉主的名祈求，只可能太晚，而不可能太早。有些宗教专家要求要达到某种属灵的阶段才能开始祷告，可能死寂的正统只有使罪人远离基督。的确，是有一些预备自己到基督面前的方法，但那些都是人自己铺设迂回的崎岖山路。任何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都会被接纳，那是因为基督的缘故，使我们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。在此，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根基，在这根基上，我们找到了永远的喜乐。本章完。